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中国需要进行市场改革，同时批评中共最近对美国公司的打压举措。耶伦和中共总理李强见面那阵表示，美国希望基于对两国都有利的公平规则下和中方进行良性竞争，而不是赢者通吃的做法。他说希望能够促进两国更频繁的沟通，还表示华盛顿为保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不应该被中共不必要地扩散到危害及其他双边关系。在波音等美国企业出席的圆桌会议中，耶伦表示他已经向中共提出美国商界的担心，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来针对美国公司采取的惩罚行动。他还表示中共对半导体材料加和铸实行新的出口管制亦令人担心。耶伦强调美国并不会寻求和中国脱欧，脱欧会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而且几乎无可能实现。日前社交媒体推特说要对 Meta 旗下 Instagram 新推出的 Threads 应用程式采取法律行动，推特指责 Meta 挖走推特的前员工创建了 Threads 这一座山寨程序。今个礼拜三 Threads 应用程式正式推出，它有很多方面几乎和推特一模一样，用户可以将文本发布到滚动信息流，还可以发布照片或视频，关注者和被关注者都可以进行回复。几个钟头后，推特的律师斯皮罗致信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指责 Meta 系统性故意非法地盗用推特的商业秘密和其他知识产权，因为 Meta 雇用了几十名有权访问机密的前推特员工。他还说 Meta 的做法违反了州和联邦法律以及这些员工对推特的持续义务。无论是否侵权， Threads 可能是到现在为止推特面临的最严重威胁。礼拜四，扎克伯格宣布 Threads 在推出首日就吸引了3000万用户注册。礼拜四，全球平均气温再创新高，这个是连续第四日打破以往高温纪录，令到今个礼拜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个礼拜。全球多地遇到创纪录的高温，北大西洋海域出现罕见热浪，南极的气温亦在度上升。最近几个礼拜，美国南部一直处在酷热天气，包括礼拜二的独立假日，而中国部分地区持续高温，一些地区达到摄氏35度以上。根据缅因大学通过电脑建模得的气候数据，礼拜四全球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17.23， 之前的纪录是礼拜一创下的摄氏 17.01 度。一些科学家表示他们对缅因大学的数据并不觉得惊讶，科学界一致认为气候正在度进入人类未知领域。总体来说，造成今个礼拜高温纪录的最大因素之一是南极洲异常温和的冬季，南极部分地区和附近海洋的气温比1979年至2000年的平均温度高10度至摄氏20度。中共央行礼拜五宣布结束对蚂蚁金服集团两年多的调查，同时对这间由亿万富翁马云创立的金融科技巨头处71.2亿人民币的罚款，这个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史上金额最大的罚单之一。央行发声明，今次制裁针对的是过去几年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支付结算业务和反洗黑钱义务等领域违反法律法则的行为。路透社指出，对蚂蚁金服的罚款是中共打压私企关键的一步。这一场打压活动开始在2020年取消蚂蚁金服的首次公开募股，最终令多间公司市值蒸发几十亿美元。在中共央行宣布这个罚款前没几耐，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被新任命为该行党委书记。 两名政策人士同路透社讲，呢个系任命佢为行长嘅前奏。潘功胜系监督蚂蚁金服整改嘅主要官员之一，仲出席同该公司就罚款同整改举行嘅几次会议。礼拜五，中国知名线上平台知乎宣布会取消用户嘅匿名功能，引起热议。知乎已在最新版本 App 中完成取消匿名功能的开发，仲提交各大应用商店审核，预计7月14号进行更新。届时匿名功能会在手机端及电脑端正式下线，用户将不可以匿名创建问题或发布内容，而对于历史匿名内容，用户可自由选择是否将它转为实名。值得注意的是，6月26号知乎宣布会展开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之前2021年12月知乎负责人被北京网信办约谈，原因是多次发表中共禁止的信息。今次知乎取消匿名功能，引发网友对言论自由和安全的讨论。多位网友表示，取消匿名是公权力害怕老百姓讲话，因为匿名能够爆料一些真实信息，这个很多人都不敢直言了。礼拜四，美国主管禁毒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宾逊表示，美国希望就芬太尼等合成毒品的走私问题得到中国的配合。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五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召集至少84个国家正式成立打击合成毒品的全球联盟。会议前夕，罗宾逊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打击合成毒品供应链问题上需要作出更多努力。美国已经邀请中方参加今次全球联盟会议，但不知北京会不会派人来。罗宾逊表示，希望各国能够打击毒品问题，和中共进行对话。中国是制造芬太尼毒品所需化学原料的主要生产国。上个月，美国指控多个中国化学品公司以及个人非法走私制造芬太尼原料，还在非制对几名涉案中国公民实施拘捕。中共抗议说，美国此举损害了中国公民基本人权和中国企业利益。礼拜四，法国议员呼吁政府禁止视频共享平台 TikTok， 除非该平台澄清同中国的联系。前几日，法国政府指责社交媒体助长最近的骚乱。法国参议院为调查 TikTok 而成立的委员会在最终报告中表示， TikTok 应该在明年1月1号前作出澄清，否则将在法国甚至欧洲面临禁令。除此之外， TikTok 一定要改进内容审核，还引入有效的年龄限制。这些建议对政府无弱促力，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如果法国面临好像最近几日那么骚乱，他可能会切断社交媒体。6月27号，一位17岁少年在巴黎郊区被警察开枪打死，引起全国暴力抗议。马克龙和法国各部长特别指出 TikTok 等平台传播暴力事件的图像。法国议员支持在危机时刻屏蔽社交媒体内容，还建议在未来爆发暴力事件那阵应强制 TikTok 加强审核。最近特斯拉中国车厂再次进行降价促销后，中共工信部召集多个车企签署承诺书，要求这些车企不可以肆意降价。礼拜四，在2023年中国汽车论坛上，中共工信部指导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召集行业龙头企业签署一份汽车行业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承诺书。现场参加联署的包括特斯拉以及一汽、东风、长城、比亚迪等中国主流汽车企业。该协议要求车企不以非正常价格扰乱市场竞争，避免肆意降价等乱象发生。这份协议书被认为是针对特斯拉，就在7月1号特斯拉中国官网宣布，用户购买全新 Model S 和 Model X 两款车型即可享受35000至45000元不等的优惠。自今年以来，特斯拉已多次调整售价。 被中国车企带来巨大压力，几乎所有中国车企都参与降价潮。美国劳工部今日发表最新就业报告，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就业增长放缓，新增非农就业人数209,000，低于道琼斯普遍预测的240,000，失业率是 3.6%， 同道琼斯的预测值相同。这个证明美国一直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失去动力，在经济略有降温的迹象。劳工部仲将五月份非农就业人数由之前的339,000下调至306,000。就算是这样，六月份的数值仍然远低于五月份，是2020年12月以来创造就业最缓慢的月份。六月份的失业率比五月份只下跌了0.1%，表明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六月份增长最多的是政府工作职位，其他就业显著增长的行业包括医疗保健、社会援助和建筑。劳工部同时还下调了四月份的就业数据，这个令到今年前半年月平均非农就业人数是278,000人，比去年的399,000大幅下跌。华尔街日报今日报道，美国空军正调查加州一个空军基地附近的一系列土地收购案，价值近10亿美元。当地官员质疑一间神秘公司耗资巨额购买用途不明的土地，动机是什么。报道发现，在过去五年中，投资集团芬兰纳瑞联合公司购买这些土地，已成为加州索拉药院最大的土地持有者。该公司的一名律师话俾《华尔街日报》知，该公司由美国公民控制，97%的公司资本来自美国投资者，其余来自英国和爱尔兰。当地和联邦官员都说他们没有发现这些投资者的身份。还有官员表示，被购买的大部分土地是旱田，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转成利润，令他值得投资近10亿美元。纪录显示，弗兰纳利公司购买这些土地位于特拉维斯空军基地附近，该基地是空中机动司令部最大的一翼，空军用该基地补充燃料和运输军事人员和物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